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主持大礼弥撒，他说每个基督徒受邀建设合一。教宗在三中经祈祷中指出，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是在差异中合一的象征。教宗在28日诵念三中经后，为委内瑞拉地震罹难者祈祷。在欢庆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的日子，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29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内隆重主持感恩祭，并为30多位教省总主教授予羊毛肩带，约5500人在大殿内参加了这台弥撒。教宗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事迹展开省思，并感谢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派遣代表团来罗马同欢共庆。教宗在讲道中首先指出，伯多禄是天主子民的守护者，努力维护弟兄之间的共荣。主耶稣复活后，在海边显现给众门徒，伯多禄率先纵身跳入海里游泳去找基督。教宗阐明，伯多禄以这举动谦逊地更新他的爱，而且他的使命得以坚定。伯多禄忠于使命，即使是在耶路撒冷会议那样的时刻也不例外。当时关于接纳那些没有受过割损的外邦人受洗的问题，团体面临分裂的危险，但伯多禄促使弟兄们再次团结起来聆听他们，最终在圣神的领导下做出决定，维护共荣，并为全体天主子民开启新的时节。尽管如此，伯多禄不是个完美的人，他曾在主耶稣受难时否认耶稣善施，后来诚恳地流下了忏悔的眼泪，但他懂得承认自己的过犯，幡然悔悟，而且他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违背他宣讲福音和集结基督羊群的使命，直到他在罗马殉道为止。接着教宗阐述了圣伯多禄的象征物及钥匙的意义，称他体现出这位宗徒忠诚 且有耐心地致力于合一。教宗解释说，钥匙的用途是开门和关门，使不同的环境连成一片，让许多独立的房间形成同一个好客的家。在教会内，共融的建设也是一样的，它靠的不是固守各自的立场，而是在天主的真理内，在众人的心中重新寻求交汇点。接着，教宗邀请大家从这个观点来解读上主托付给博多禄和他的继承人的使命，以造福圣洁的全体天主子民。这项使命是聆听每个人的声音，分辨种种启发，引领道路，纠正错误，并且教导、鼓励、劝勉及陪伴弟兄姐妹，使他们顺从同一圣神的行动，为彼此和全人类的救恩而合作。博多禄的榜样也邀请每个基督徒成为合一的建设者，以天主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关怀弟兄姐妹，关怀他们的遭遇和需求。圣保禄宗徒则是孜孜不倦的福音宣讲者，他的象征物是一本书和一把剑，两者紧密相连。致希伯来人书的作者解释道，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外邦人的宗徒接受天主圣言的威能来改变自己，被天主带离开暴力，并在天主的引领下走上爱的道路。这正是圣奥斯定所说的，天主启用了迫害教会的人，使之成为和平的使者。教宗表明，注释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如何做个宗徒的继承人、合一的建设者，在爱德中慷慨服侍真理的仆人。教宗强调，他正是怀着这个精神，在这台弥撒中将羊毛肩带授予在过去一年内晋升的教省总主教。这些有十字架装饰的白色羊毛肩带，实际上表达出每个牧者的使命，更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也就是将受托于己的弟兄姐妹背在肩上，如同上主羊群的羔羊那样，并且为他们牺牲精力、时间、辛劳以及生命，为使福音抵达每一个人那里，全世界得以在其中找到和谐与融洽。讲道结束后，书记团执事及首席书记向教宗介绍30多位即将领受羊毛肩带的教省总主教，他们宣发了效忠和服从的誓愿后，教宗降服羊毛肩带，把它佩戴到每一位教省总主教的肩膀上。见证人的使命以及差异中的合一。教宗里昂14世于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当天，在诵念三中经前提出了这两大要点。在欢庆罗马城主保的日子，教宗谈论了那是罗马教会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教会共融的连接， 教宗首先提到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见证，他们在这座城市清流的鲜血，揭示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天主圣爱最终抵达何处。是的，因着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殉道，基督的福音可说是在罗马扎了根，恰恰在这里，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展现出其更新力，对天主和每个人无限尊严的新认识，以及力量不是宰制而是服务生命的新经验。即使在今天，为了爱而死亡及复活的上主依然临在于他的见证人身上，借着跟随主的人抵达市中心和郊区。教宗指出，如此一来，这庆日使我们参与伯多禄和保禄的使命，也就是耶稣的使命。天主对我们有信心，我们是蒙他宽恕的罪人，不完美的人，他却使我们的经历闪耀着他的恩宠，彰显他那化恶为善的威能。接着教宗谈起这两位宗徒的差异，他们的背景、培育和性格都不相同，不仅在领受召教前大相径庭，而且在领受召教后，他们同一的上主也没有把他们变得一模一样。而且启示圣经作者的圣神并不打算掩饰他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把这些差异当成喜讯传述给我们。教宗强调，在宗徒的团体里，伯多禄和保禄并非对手，相反的，他们几乎成了同一圣神在许多其他差异中缔造合一的象征。因此，罗马教会的主保经历了增进共荣的辛苦，让人们认识到共荣是天主性生命的圣事，为此服务并加以宣讲。因着这两位宗徒的见证，基督徒在历史上的临在不以宰制为目的，却致力于服务合一与修和。教宗最后祈求上主借着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转导，让我们更加重视教会的职工性，承认他为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爱相遇服务的价值，避免伤害共荣的一切，并且持守大公合一的道路，专注且坦率地与所有的人对话。宗徒之后，玛利亚，求你始终护佑在罗马城和全世界的天主子民。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et concevit Spiritus Sancto.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教宗梁十四世6月28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遭强烈地震袭击的委内瑞拉人民祈祷。该国遭到地震重创，在28日诵念三中经时，已有1400多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且有5万人下落不明。
Deseo expresar mi cercanía a las hermanas y hermanos venezolanos afectados por los recientes terremotos que provocaron numerosas víctimas y heridos.
教宗用西班牙语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向最近遭地震袭击的委内瑞拉姐妹弟兄表达关怀之情。这次地震导致许多人伤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在我祈求上主 赐予亡者永远的安息时，我也向他们的家人和伤者，以及那些因这起悲惨事件而受严重打击的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另外，教宗也向所有在搜救和援助工作中慷慨付出的人表示感谢和鼓励。27日下午，特别枢密会议闭幕之际，教宗在讲话一开始便邀请在场的人为委内瑞拉祈祷。他说，我们保证为罹难者祈祷，为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因这起悲惨事件的后果而受苦的人祈祷。我们也将所有投入救援工作的人托付于上主，祈愿国际社会对那个可爱国家的团结关怀不会减少。教宗于地震隔天，即6月25日，通过教宗赈济所向委内瑞拉捐赠了1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款。该国人民的需求是持续关注的焦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自私行为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自私行为的根基，再而是自私的人的形象，最后是形成自私人格的因素。在繁忙生活中，能到海滩或公园散心，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是多么珍惜的时间。然而，海滩上、公园内却散布着不少空的塑料水瓶，还会看到纸屑、垃圾、瓶瓶罐罐随手被摆放在栏杆上、马路边的景象，或是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高声谈话，仿佛是在自家室内，或是在公共餐饮地方霸占席位，或是在公共场所排队时不顾他人空间。当我们遇到这些境况时，禁不住会问，为什么有些人是那么的没公德心，那么不守秩序。事实上，很多人或我们自己也会为了方便，不想多走几步，处理需要丢弃的东西放到废物桶内，也会做出随地丢垃圾、香烟头、喝完了的塑料水瓶等。因为我们或那些乱丢垃圾的人心里都会想，我只丢一张纸屑，只放一个空瓶子，应该没关系吧，却不会想到这样的行为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因此，许多人的没关系累积起来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应正视这被认为这是没关系的小事。在检视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自私自利行为倾向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人会选择自私行为而不自觉。自私行为的核心在于将自身利益置于他人之上为标准原则，无视他人需求和权益。常见表现包括凡事只为自己着想，无视公共秩序，从不感到自责，要求他人同理自己， 却不关怀他人，倾向于不公平地利用他人。自私行为最普遍的例子可以是在公众场所、人际交往中。有一位大妈乘搭公交车，她强要把一件大行李放在通道上，因为公交车已坐满乘客，有些乘客是站在通道上，有人请他稍微把行李推到一旁，好让其他乘客能有空间站立，他就是不理会，装作没听见。他甚至反驳说，其他乘客应让他，因为他有购买全票，他可以无视公德，不顾他人的权益，找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甚至将责任推给别人。在人际交往中，响应香儿的邀请，分别好几年没聚首的老同学都很高兴地赴约。事实上，他们都记得和清楚香儿的性格，可是同学们都在想，可能他已有一些改变。然而，当他们聚在约会的地方，他们所认识的香儿仍是老样子。他从开始就是不断地谈论他自己过去几年的情况，一点也不关心个别同学的近况，在安排餐点时不会询问其他同学的意见和选择，只是按照他喜好的口味安排。当有人提出其他意见时，他认为他的挑选是最好的，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同学们为了保持团体和谐，都唯有大方的忍耐接受他，就是那样子的。因此，在人际交往中的自私表现，可以是只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不关心谈话对方的近况，且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必须是对的，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或做法，且若出现了错误，不会感到自责，且会辩解，别人也这样，同时缺乏关怀别人的能力，很难真心地替别人开心，也不愿意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安慰或帮助。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在公众场所、人际关系交往中都表现那些典型的行为？自私是人的本性，自私者喜欢自我中心，因此自私的人在本质上害怕和恐惧他们会失去控制和利益受损。自私的人内心深处渴望获得他人的赞赏与认可，害怕被群体抛弃，有时会用情绪勒索来操控他人。总言之，自私行为的根源是源于恐惧，因为他们对财富、地位和机会有极强的占有欲，他们的死穴就是他们怕失去权力，怕失去关注。他们处心积虑地以自私的行为作为自我防卫机制，若自私行为被戳破或面临需要真心付出的情境时，他们会恐惧面具被揭下，更显得极强的防御心。
按心理学描绘自私的人，他们通常被描述为以自我为中心，冷漠无情，且善于操纵他人。他们往往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置于他人之上，漠视周遭的人的感受和福祉。他们是不快乐的，一味追求利益，忽略周遭所有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忽略内心的需求。这种行为会滋长不快乐，因为 它会让自私的人失去对自己的尊重、信任和爱。他们总是只顾自身利益，不顾他人需求，对别人的痛苦毫无同情心，伤害他人后毫无悔意，使用操纵手段达到目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形成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格特质呢？按心理学对自私人格的研究，认为是人性本身、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在某些情况下会偏离了健康积极的，例如，要分享、牺牲，并将他人置于自身之上的培养教导，形成了心理障碍，会使人更容易出现自私的行为。此外，某些人格特质，例如自恋型人格的人，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行为。因此，人格成长的环境、经验对人要选择自私行为的倾向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则呢，中国著名的德育故事《孔融让梨》。这个故事讲述东汉末年，孔融四岁时，父亲的朋友带一篮梨子来访，父亲叫孔融分梨给兄弟吃。孔融将梨篮中较大的梨子让给兄长，自己拿最小的，他原可以先挑选最大的，但他考虑不以自己为中心，前让兄长们先享用，自己却选取了最小的。他尊重别人，把别人置于自己之上，最重要的是他不自私，看重实践与别人分享的行为。这故事也教导人的行为深受积极或负面经验和环境的速成。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自私行为与日常生活，然后探讨了自私行为的根基，再而是自私的人的形象，最后是形成自私人格的因素。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